欢迎收听纯属虚构，我是毛衣。我们这个礼拜原本的计划是准备去上海，跟当地的朋友及时去聊关于房间里的旅行的不同的话题，但是非常的不幸，因为疫情的影响，上海的朋友都已经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自己去旅行了。所以本来预备下一周为你准备的地狱旅行歌单，我们就这一周先跟你分享了。我们今天跟大家会到访的目的地是日本的东京。在香港长大，日常生活多多少少都会接触到日本的文化，所以跟很多港仔一样呢，日本是我一个从小都很向往的一个地方和文化。他们的动漫漫画，比如从小都会看圣斗士啊、七龙珠、哪儿当入樽，或者是北方的朋友们都会叫灌篮高手、乱马二分之一、足球小将、北斗神拳、城市猎人等等等等。这也是我学习中文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那个时候呢，很多那些漫画都是翻译成中文的。我在国际学校上学，这是我唯一能够阅读到中文文字的一个方法，所以我的现在的中文水平有很多是要感谢日本的那些动漫跟漫画的。其实呢，还有香港的流行乐也有很多跟日本的关联，但这个话题太大了，可能可以放在另外一个单跟你一起再分享。あの人を追いかけてこの街へ着いた頃はまだルージュはただ一つ薄だけ。在我高中的时候呢，开始关注更多日本时尚的文化，他们的时装设计等等。那当时呢，开始收集很多日本著名的杂志，特别是男性的时尚杂志，比如说 Popeye。这个刊名呢，源自美国的漫画《大力水手》Popeye， 他们一发布呢，就以 Magazine for City Boys， 就是给城市男孩的杂志作为副标题。另外他们也有一个姊妹刊叫 Olive， 也是在《大力水手》里面的女主角 Olive 的名称。另外还有 Brutus， 就是在漫画里面的那个坏人。那顾名思义呢 ，Olive 就是跟 City Girls 更有关联的。那 Brutus 呢，更多会讲到一些都市生活，比如说一些生活方式的跟创意观点等等。还有的就是包括 Men's Nono， Ollie 讲滑板文化，还有 Mono 是讲很多一些物件跟物品的。那这些出版物呢，一般的都会有非常具体跟细化的生活方式跟审美。虽然当时呢很多日语看不懂，但是他们的摄影、平面设计还有用的模特排版等等，所有系列都很到位。另外呢，因为香港离日本的非常近，四个多小时就可以航班抵达到东京，所以不管是去东京买东西啊 shopping， 还是到北海道的二世谷滑雪，日本是我常会选择出行的目的地。但是我一向在日本都是一个游客的身份，只会参考买什么呀、吃什么、玩什么，虽然非常的关注，但其实对日本文化的了解还是相对的肤浅。那我08年搬到北京读研究生的时候呢，有个机会让我交换到东京的早稻田学习一个学期，那我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在早稻田上学的时候呢，我体验了很多学生的生活的一些传统，其中呢是与他们的死对头 KIO 清大庆应四塾，庆应艺术就四塾的塾的竞争的一些竞赛。早稻田和清大都是位于东京的私立大学，而两家呢都是日本最古老的西方高等的教育机构。早大呢更出名是出很多政治家，然后清大呢是出很多出名的企业家，所以两个学校的气质都非常的不一样。 你可以比喻呢，就像哈佛跟麻省理工，或者是我们清华跟北大。我觉得那个时候很多清华的同学都会跟我说啊，五道口另外一家小学校啊，就是那个北大，所以都是一些很友好的竞争。然后两所大学呢，每年都会在棒球、赛艇还有橄榄球进行多次的比赛，这些比赛呢被称为 Sokusen 走庆战，它其实起于呢1903年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了。同时呢，更有趣的是，因为很多学生当天都想看比赛，包括老师也想看比赛，所以当天基本上所有的校区的讲座啊，或者是课程啊，都被取消的。那两所历史最悠久、最被公认的日本顶尖的学府，为什么他们的传统，然后他们的竞赛都是西方的一些大学的运动项目呢？然后在现场你看到的一些竞赛的场面呢，其实跟我在美国大学生活的期间有不少似曾相识的感觉。在东京生活和学习的一年时间呢，我慢慢开始观察到日本对西方文化还有西方的一些时尚的一种迷恋。很多日本日常的生活方式，从时尚的传统，特别是对一些年轻人所追捧的文化，他们看的杂志媒体，他们追捧的时尚，他们所欣赏的设计，很多都是有西方的一些影子在的。然后我发现在日本呢，他们很擅长去完美的做一个模仿，但这个模仿不只是一些复制啊，他们里面含着一些欣赏、沉迷，然后他们会深入去研究外国文化的一些基本要素，然后再用自己的一种视觉、审美，更把它完美化、精致化，甚至你可以说他在改进外国进口的一些文化之后呢，再出口，反而影响到全球。那我在好奇呢，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为了让我们更好了解这个现象，我建议大家从房间里出行，我们一起到东京的原宿。我们今天与大家一起到访的目的地是日本东京的原宿后街区乌拉哈克朱库。乌拉哈克朱库或乌拉哈拉是垂着北深道分布的较小的原宿后街一个网络的一个通用名称，它其实是成为日本街头服饰的一个中心区。我们很多熟悉的品牌包括 A Bathing Ape、 Double Taps、 Undercover、 Fragments、 Good EnoughHysteric Glamour、 Head Porter 等等，都是从这里有一个坚定的基础的。这里是日本的时尚青年文化还有日本亚文化最著名的一个发源地。在90年代初呢，在原宿的后街，很多商店真的引进西方很多时尚文化、亚文化，包括嘻哈和朋克还有相关的一些美学，它让日本的当地年轻人能够探索外国的一些时尚跟文化，然后他们再通过杂志跟音乐的一种表达，重新再流传到亚洲不同的地方，变成一代人的潮流。所以我们探索到底为什么日本人对美国文化如此的沉迷，原宿站是很好的出发点。一般到达原宿都会乘坐地铁 Yamanote 三手线到达原宿站。有个冷知识跟你分享一下，在日本各地的火车站或者地铁站，你都可能听到每一个站都有一首专门为这个站编写的大概7秒钟的一个叮当声，这一个小 jingle。 它类似每一个站呢都是一个独特的主题曲，它的功能是告知乘客呢门马上要关，是最后的一个安全警告的声音。这也是我脑海里面很标志性的旋律，已经变成我对东京的一个城市配乐。刚才听见的是 Harajuku 原宿站的声音。在三手线同一条地铁线上，我们会看见高田马场站 Takadano Baba。 这个站呢非常有意思，它是去早稻田大学的地铁站，然后播放的主题曲大家可以听听。你可能听到的是 Astro Boy， 这是我们熟悉的飞侠阿童木或者是 TB 阿童木的主题曲。 这个曲子用在这个地铁站的原因呢，是因为高田马场周边地区是动画的主要一个场景，所以是比较好玩的一个小彩蛋。这些独特的旋律背后有一位非常有意思的音乐人 Minoru Mukaiya， 像古时他曾经为超过170个车站编辑这些主题的旋律。他是一位日本著名的键盘手，是著名 Jazz Fusion 乐队，就是爵士混合乐队 Cassiopeia 豌豆。他在设计那些音调的过程中呢，其实他说会考虑到声调不能太高，否则会让人比较烦躁，所以会选择一些比较圆润的声音来吸引乘客的注意力，比如说用铃钉 Bells。 他同时呢也会观察进入车站的一种方式，车站区域的一些风格跟特征，还有比如说轨道是否有曲线，用了这些灵感呢来去创造一些比较适合的旋律。比如在东京的老车站的附近，他会用一些日本传统的乐器来创作一些旋律，或者是在学生区，他会用年轻一代的音乐风格来制作那些旋律。东京坐地铁呢，永远会有一些惊奇。那比如说你沿着兜仔线，就是东西线，如果你从第一站到最后一站聆听每一站的旋律，其实它组合而成是一个完整的一首歌曲。所以下次你有机会到东京坐地铁的时候，多关注跟注意这些主题曲。好，我们扯得比较远了，那我们话说回到元素站。日本的时尚文化呢，可以溯源到二战后的日本。日本在二战后的复苏期间，其实他们需要重建的不仅仅是建筑物，而是整个日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其中呢包括他们的时尚。美国的文化呢，在50到60年代传播到世界各地，然后美国对日本的影响也非常的大。当时美国广播电台遍布了日本全国，全国的年轻人唯一的选择就是收听收音机上的一些歌曲，所以整代日本的年轻人都是受到美国的音乐所影响的，特别是美国的乡村摇滚 Rockabilly。 Well, it's one for the money, two for the show, three to get ready now, go cat go, but don't you step on my blue suede shoeWell, you can do anything but take me over my blue suede shoe. Well, you can knock me down, step in my face, slander my name all over the place. Well, do anything that you want to do, but not, honey, lay off them shoes. And don't you step on my blue suede shoe. Well, you can do anything but take me over my blue suede shoe. Let's go, cat!Burn my house, steal my car, drink my liquor from an old fruit jar. Well, do anything that you want to do, but honey, lay off of my shoes and don't you step on my blue suede shoe.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是 Elvis 猫王的 Blue Suede Shoes。 摇滚起步的那个阶段呢，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子流派，其中一个是 Rockabilly 乡村摇滚乐，就是摇滚乐和乡村音乐的混合。那最初由 Bill Haley and the Comets, Carl Perkins, 还有 Elvis Presley 等一些音乐家。除了音乐以外，其实美国的电影对日本的时尚文化影响非常的大。日本的年轻人呢，当时在荧幕上看到的不只是战后繁荣的美国，他们也看到电影里面描述的一种叛逆冒险的生活方式。那些是当时日本很多人没有机会过上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荧幕上会看到 James Dean、 詹姆斯·迪恩，还有 Marlon Brando、 马龙·白兰度。他们的电影里面所穿的牛仔裤、 T 恤、皮夹克都成为一代人的烙印，这也是日本人集体的迷恋美国20年代中期的一种风格的起源点。那些衣服呢，不只是代表一种时尚， 他们更多是代表一个社会在某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当时日本年轻人所渴望的一切，似乎都装在一条看似简单的一条牛仔裤里面。它代表了自由奔放的美国精神，也代表了休闲时尚的生活态度。一条裤子完全把它开阔了，对日本未来几代人的影响也非常的大。同时呢，在这个年代，日本有很多进口的规定，所以很难才能买到一条新的牛仔裤。他唯一能买到新牛仔裤的地方是美国军事基地的 PX 办公室，你可以理解成一些交易店。所以当时东京的二手牛仔裤黑市非常的活跃，更有传言早期在商业区很多的二手的商店都是从所谓的攀攀 girls 攀攀女孩，你可以理解他们为职业的性工作者所得到的一些货源，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呢，在美国顾客用服装而不是现金来交付一个报酬的。牛仔裤也是很多日本著名的 vintage 店古着店开始的一个基础。刚才你听到的是日本乐队 Happy End 的 Kaze wo Atsumete， 大概是收集风的意思。 Happy End 是一支在69年到72年比较活跃的一个日本民谣摇滚乐队，他们被认为是日本音乐界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 Happy End 的音乐呢，它某程度符合了很多美式摇滚的节奏和旋律，他们受到很多 Beatles披头士乐队的影响，也是被公认为日本的 Beatles， 所以你听到他们音乐呢，里面很多 Beatles 的影子，就变成他们作为日本摇滚音乐的先驱者。他们为日本的流行音乐呢建立了很多的基础。很多人当讲到日本或者是纯亚洲的流行音乐的时候，都经常会说类似西方音乐的劣质的复制品，但其实每一个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都会经历到一个 copy 或者是学习的一个过程。日本文化非常的擅长采用然后重新演绎并最终完善外来的一些思想文化技术和工艺。他们从1960年代后期到现在呢，日本的时装一直从美国的亚文化里面借鉴拷贝复制，但是日本当时的抄袭的行为完全是一个实用和崇拜的考虑。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日本人居然会崇拜美国的工匠，他们崇拜的并不是我们现在会想象的工匠精神，一个工匠锁在房间里把一件作品努力的去做完美。他们当时向往是美国的现代城市文化，美国当时的服装会让人联想到一些很成熟的工厂，他们以合理的价格标准化的工艺产出成千上万的优质服装。日本当时呢，不只是试图来复制或者是去复刻美国的真实的服装，但大家都能想象日本人对完美的痴迷。他们意识到面料、工艺和最真实、最细微的细节，导致今时今日的日本牛仔裤的质量比美国任何一个品牌都要高。最讽刺的是，牛仔裤是典型的美国的服装，它代表美国的理想的梦想，但今天在美国很难找到一条美国生产的牛仔裤，全世界最好的牛仔裤都来自日本，这时是经典的美国品牌，比如 Levi's、J. Crew、Ralph Lauren 等等，也会从日本的工厂去购买最优质的牛仔产品。
場の煙突じゃないし、ストリップ劇場の登りじゃないし、落ちたこの世のかけらじゃないし、地球が垂らしたクソでもないし、まさか幸せのせいだ、白い季節じゃないだろう。切符で買ったテレビに誘われ、幸せだからと手を叩き、悪の季節を恋の季節にすり替え、慣れてまた会う日まで、空に太陽ある限り。
刚才你听到是看 Mikami 三上宽的 Hibiki Danke Gamma， 大概的翻译是电响。这张专辑标题大致呢翻译为我没有打开梦想。他的音乐风格集合了民谣跟 Blues 布鲁斯的声音，他同时呢展示了他非常的不常见的歌曲跟韩教的这种风格。三上呢的歌曲的表达风格一般都会用很愤怒的表达，然后他的专辑呢从一开始到现在是日本民间比较受欢迎，然后同时呢他到现在也是在音乐界很具影响力的一个人物。我们听到刚才的歌曲呢是用很典型的美国民谣跟 blues 的一些风格，同时通过很多细节的优化跟改善本地化，变成日本人自己一种风味。我觉得这首歌曲非常有意思，就像我们刚才提到日本人如何去拿一些美国传统的一种艺术表达风格，然后变成自己文化拥有的东西。原宿的 Vintage 古着店，它的发展不只是因为牛仔裤，也是因为当时呢日本年轻人比较流行的一个时尚潮流叫 Amitora American Traditional， 你可以理解为美国传统的一个风格。它是一个混合的风格，非常的美国东岸。你可以想象美国的赛道俱乐部的一些着装要求， Polo 领的 T 恤，海军的西装，格子西装，皮的乐富鞋，非常的校园风。这个潮流呢源于1965年有八名日本人他组成一个团一起飞到波士顿。那飞到波士顿呢，他们其实出行的一个使命，他们希望通过这个旅程来定义东京的青年亚文化，来颠覆当地一些古老的传统。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帮日本人会坐飞机老远飞到美国去参观美国大学的校园，来重新定义东京的青年文化。他们那个旅程通过制作很多短片还有拍摄，包括采集很多音乐，他们通过在很多常春藤学院里面看见的美国学生来了解一下他们衣着的美学，通过这样呢来介绍给更广泛的日本观众。那这个旅程的结果出版了一个很传奇的一本书叫 Take Ivy。 Take Ivy 那本书呢启发了一帮东京的年轻人模仿这个服装的风格，它同时推动了一种名为 Miyuku Zoku 的亚文化。 Miyuku 可以翻译成并木族，这个团体的名字来源于银座高档购物区一条街 Miyuki 并木街。那并木街上呢很多高档的一些店面，那族人呢就 Zoku 就是亚文化或者是一种亚文化社群或者是团体的一个名称，所以一般并木族呢就会在这个街道上闲逛，然后穿的衣着打扮呢都是一身的美国东岸常青藤学院的那种学生的衣着风格，非常的校园风，非常的经典。 Ivy Take 常春藤这个故事呢，它将所有扎根在日本的美国文化都串联起来，从牛仔裤、户外装备、摇滚、复古到街头的服饰，从60年代呢开始影响到一整代的日本年轻人，现在呢已经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了。很多源于 Urahara 的品牌都融合了美式的审美跟文化元素，无论是军装，我们看到比如说 Double Taps 摩托车的文化，比如说 Neighborhood， 还有朋克文化 Undercover。 其实我们看起来跟几十年前在日本流行的 American Traditional 美国经典看是有很多不同的元素， 但其实呢，它的根基根源也是灵感来源于很多那个时代的 Thick Ivy 带来的传统美学。所以 Thick Ivy 这一本书是启发了一代的日本设计师跟日本品牌的发展。
ダンスフロアに華やかな光僕をそっと包むようなハーモニーブギーバックシェイキーラップ神様がくれた甘い甘いミルクアンハーニー1,2,3 お待たずに24小節の旅の始まりブーツでドアをドカーと蹴ってるかーと叫んでドカドカ行ってテーブルのピザプラスもうチキンビールで一気に流し込みゲップでみんなに Say hello on and on to the back and on ってな具合にええ行きたいっすね
いいっすね
Yeah なんてねよくないこれこれよくないよくなくなくなくなくなくなく
なくなくクイズオレスジャーニーなベースビーなんて具合にうあうあウェイウェイウェイウェイガッテンって俺って何にも言ってね
いや泣けたっす
え
マジ泣けたっすフリースタイル具合にマジ泣けたっす
さあチェケダウやめ君こそすげえぜボスマイマン
その頃の僕らと言ったらいつもこんな調子だった心のベスト10
讲到学院派风格我们不能不提及 Popeye 刚才说的那本日本杂志 Popeye 呢是以美国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为标榜最早期的有一名很著名的编辑他就是 Bathing Ape 的创始人 Nigo 长尾之名 Nigo 其实在日语里面的意思就是二号其实呢他的意思是藤原浩的二号 Nigo 也是现在担任日本品牌 Kenzo 的创意总监为什么他会叫了藤原浩二号呢你会看到他有很多藤原浩的影子在他不只是一个时尚品牌的创意总监他还是一个音乐人还有一个收藏家也是一个品牌的主理人他在2000年的时候发起了一个乐队叫 Teriyaki Boys 曾经在美国跟全球很多地方都非常的流行他是一代日本的潮流日本的音乐的一个代表 Teriyaki Boys 这个乐队呢是由 Nigo 作为一个 DJ 他来发起这个组合的后续呢 Teriyaki Boys 的成功之后呢同时他也跟 Pharrell 法瑞尔威廉姆斯他也发起了很多不同的品牌包括 Billionaire's Boys Club 都是2000年非常流行的一些街头服装那提到 Nigo 我们也必须要提到藤原浩很多人都说没有互联网之前只有藤原浩在80年代初期呢藤原浩是一个日本跟西方之间很重要的纽带这位传奇的设计师他会收集很多的服装唱片等等从伦敦还有纽约运到元素当成一个跨文化交流的一个载体所以这八九十年代你可以理解他主要的一个身份就是一个策展人或者是一个收藏家他通过收藏世界各地不同的一些文化的标签回到日本的元素给大家呈现给大家去分享那当时变成这个年代很有影响的一个先驱者它连接包括融合了很多不同的亚文化它最初呢对朋克音乐还有嘻哈音乐非常的有热情它当时变成第一个在东京让嘻哈音乐蔓延起来慢慢演变呢它也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电子乐的 DJ 所以你可以理解到藤原浩是一位很会深入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事物的一个创意人你不能简单的归类他说他是一个设计师或者音乐家事实上呢他本人也强烈反对那种标签化或者是分类化他是最早期的一批可以真的是叫 tastemaker 品味的塑造者同时呢他把那些文化拿到日本再去把它改善进化变化变成一个在输出影响到全世界的文化标签的一个工具
どこにでも、どこにでもいて
刚才听到的是藤原浩的 Territory 地域，是他去年发布的单曲。听完这个歌之后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到YouTube 上面去看看他那个 MV， 他整体 MV 的视觉跟整体的包装非常的有趣，他结合了很多不同时尚的元素，而那种视觉呢也是非常独特的风格。我们讲完 Nigo 还有讲完藤原浩的话，其实呢还有一个时尚元素，就是滑板文化还有嘻哈音乐。Kenji Furura 江谷健治和 Sakura Makoto 樱井诚。
Yeah, one, two,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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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ial collaboration. Yeah, haha, come on, come on.
刚才听见的是 Dragon Ash 的 Grateful Days， 是在90年代滑板文化跟嘻哈文化比较活跃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歌曲。 Dragon Ash 是日本一个最早普及嘻哈音乐的乐队的团体之一，他的成员是 Kenji Furura 江谷健治，还有 Sakura Makoto 樱井诚。其实滑板文化在阴影中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了，是一种叛逆跟反主流的一种文化。他在美国出现的时候呢，是刚好是朋克跟说唱音乐流行的那个年代。然后早期呢，是通过很多胶带 VHS 的滑板视频啊，通过很多滑板的杂志从美国流传到东京。同时呢 Tony Hawk 著名的滑板选手当时呢在东京也表演了第一场的比赛。滑板文化呢慢慢的变成了一个青少年所接受的一种叛逆的反主流文化。当时呢第一个滑板的日潮也是在 Harajuku 那个时候发起的，同样受到朋克音乐的启发，是一个非常不遵守社会规范的一个这样的运动。所以当时呢被当地的居民非常的憎恨，每一个滑板的小屁孩都会被贴上一个坏人的标签。而慢慢慢慢呢这个叛逆的运动开始获得更多的认可，当时被看是一个小众的反主流文化已经慢慢变成一个主流所接受的一个流行的文化。刚刚我们看见奥运会也首次呢正式一个官方项目是街头的滑板，日本队还拿到金牌。同时你看到全球12家 Supreme 的商店，其中有6家都在日本，第一家在日本的店就在原宿。然后就在原宿地区很多商店都一样呢， Supreme 的商店是在一个二层非常狭窄的一个楼梯才能上去的，然后它刚好是在 Neighborhood 的旗舰店的一个二层。 日本的嘻哈的历史非常有意思。嘻哈作为一个70年代在纽约 Bronx 布朗克斯去发起的一个艺术形式，它有很多美国社会的一种背景和影响，一开始通过模仿，慢慢慢慢塑造到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一个文化。
Developing this new theory of relativity, connecting a soul's resting in captivity. Positive life sacrifice what it is to be our history. Only a quarter of a century reality, sitting on the shoulders of our chemistry. See, ain't no mystery. The colors that we mix will set the mind free. Let the blind see beyond harmony. Breathe life in the dead space, blow away your clouds of doubt. New territory we determined to be. Everything a safe haven is supposed to be. Now you might seems distant, but the time is near. When our thoughts take off, split the atmosphere. Pure sound waves travel semi-infinitely. Plus I see you there utmost definitely. Cause a beat plus a melody makes me speak of L-O-V-E eloquently, so evidently.
I mean that from my heart, cause you make me feel good as a person.
Cause a beat plus a melody makes me speak of L-O-V-E eloquently, so evidently.
I am the best, I'll rip it up with finesse.
Good gracious, every process has a genesis. It ends with a revelation. God bless this opportunity for me to find a voice for some words that have waited for way too long. No wages, small tips on the avenue. Never wasted, all hits for a revenue. Haven't you heard the news lately? Seems we've been living for some time in a purgatory. But yo, I thought I knew what a love song sound like. But I felt a warmer tune in the sunlight. I can still hear it in my room past midnight. Gotta move, take a solo cruise in the moonlight. Sometimes I do forget, oh how much we could ease our lives to lead. If we learn to let go, the reins that we hold, return to our soul and the spirit that flows. So you see upon everyday face there's a million change to express definition of grace. But the method I choose, my prerogative, there's so much love in me I got to give. Cause the beat plus a melody makes me speak of L-O-V-E eloquently, so evidently.
I mean that from my heart, cause you make me feel good as a person.
Cause the beat plus a melody makes me speak of L-O-V-E eloquently, so evidently.
我们刚才听见的是 New Jabbies， 他不仅是日本全世界有名的一个音乐人，他创作了很多优美的爵士乐为背景的嘻哈音乐，他的旋律非常的动人，但同时你听到呢他很多比较忧郁优美的旋律，然后是最标志性的一个日本的嘻哈音乐人之一。 New Jabbies 呢不幸在10年去世，他的去世之前呢发布了很多歌曲，同时呢他在Shibuya也有一个 Guinness Records， 就是吉尼斯的一个唱片店，那个唱片店呢也是大家曾经去日本很多时候都会去拜访的一个朝圣之地。
That frozen slides of time, it tried to defrost the senses lost. Now we're done with the metaphors, the motivation that I wrote this letter for. For you to know that the music helps carry on. Like you see, a new day will bring us tomorrow. Yo, cause my beat plus your melody makes me speak of L-O-V-E eloquently.
So、我们通过刚才的一些人物、歌曲跟地点，慢慢发现了日本的时尚文化的一个起源跟一个进化的过程。能看出来，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时代的背景是日本的年轻人通过他们反抗还有叛逆一些传统的一些思想，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文化， 这些西方文化呢，前期是一个拷贝学习，慢慢的把它在沉迷研究，把它演变出来成自己的一个文化标签，输出到全球。元素的时尚则是有这个文化为根源的，它通过集合了全球的青少年跟亚文化，融合了滑板的时尚、波西米亚的风格、嘻哈的音乐文化、朋克，还有刚才提到的美国的传统的美学，重新把它混合进化到一个新的物种，吸引了全球年轻人，提倡了一个新的一个风格。那我为你准备最后的一首歌曲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典范的案例。我将会播放的是 DJ Crush， 日本名是石英明，日本很著名的一个嘻哈的制作人。其实呢，很难说他是一个嘻哈制作人，因为他的音乐呢更像是 Lo-Fi 或者是 Trip Hop 这样的一个品类。我曾经在北京的愚公移山也看过他的一个现场演出。这里播放的是 DJ Crush 的 Song 2， 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次呢，到元素的旅程也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通过这个旅程呢，能感受到元素的一些街头风味，了解到一些从海外输入，特别是美国文化输入对街头文化的一些影响。希望我们下期再见，我是毛一，拜拜。